书名《郁达夫杂文集》，作者郁达夫。牢骚五种：一、自己的事情。美国的一位肺病诗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Rain》的头上，仿佛有一段说到文人所写的东西都是写他自己的事情的。实际上，连我们最爱的女人身上的毛发有几多、月经有多少等问题都不明白的我们，哪里能够真真实实的描写他人的事情呢？不过写自己的事情有两层危险。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关系等写出来的时候，人家要说你在台房里叫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无钱花、无职业等苦处诉说出来，人家若不说你弱者弱者，活该活该，你像一个女人在无聊赖的啼哭，这是靡靡之音，亡国之兆。就要说你在发牢骚，在骂人，但我想自捧自吹虽则是近世中国成名的第一捷径，究竟有点与自家的良心上说不过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写点自家的失败的话和自家心里想说的话，即使人家说我所发的是牢骚，究竟还比吹牛高尚些。小子在一两月前头在现代评论上写了一点小小的文章，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几个能在学生时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贴的高徒侮辱了一场。这一场侮辱比起现在的大学校长的被父辈打来，总算是文明的很。他们几位受人津贴的大学生不过向我发了一封匿名信，画了一只狗，把我的名字写在狗身上。我当时看见这封信的时候，竟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儿子老受了我的母亲和女人的运动，把小手举起来骂我老贼。我的儿子的这种行动和我的学生的此番的行为，竟同一个印版印出来的一样，芝兰玉树，桃李凤飞，竟一样的成达了。你说我这老狗老贼该不该潸然大笑呢？儿子今年四岁了，本来是肺部不强的我，两三年来在精华的尘土里只以 Huron 而苏粉为唯一的消愁之际，霜降前后因为谋创造的复活，回到上海来的一天早晨，竟吐出了两三口鲜血来。我一见血痕，心里真觉得悲喜交集。朋友来调问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吃化了，到的现在想回北京去静养，又阻于兵匪，不敢出租界一步。大约这一次的赤化要到明年的春季才能化白吧。二、赤化。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赤化两字，凡政治上的政敌互相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时候，就说对方是赤化。我想中国人本来都是赤党，有钱有势的人大家都去捧他，社会上就叫这一个人是红人儿，这岂不是赤党吗？窑子里的最娇最有买卖的妓女叫做红姑娘，捧红姑娘的人自然都称作赤党。这一次居然有一个红姑娘自家撑起大总统来了，这岂不是赤党吗？几天前头从浙江回上海来，看见沪宁杭沪一带的火车站上满挂了红灯红布，上面写着凯旋的字样。我因为几日来没有看报，以为五卅事件起来以后，我们中国竟有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军人去灭了英国灭了日本回来了。后来问问旁人才晓得这一位凯旋的拿破仑姓孙。我又问他，欢迎他的应该是全国的人民，你我也应该参加在内，何以到现在我还不晓得这一位拿破仑海外归来呢？他又说，欢迎他的就是几个从前欢迎过何风林、卢永祥、齐谢元的老主顾。这一位拿破仑打的不是英国日本，仍旧是中国自家的几个不打仗的兵，他的凯旋却是不打仗的凯旋。看看车站上的红灯红布，想想那些捧红人儿的主顾，我又要说了，这岂不是赤党吗？三、共产。与赤化两字相类似的是共产，骂主张稍微新一点的人为共产党， 我觉得比一口含糊的骂人家赤话还要进步一点。在我们中国，在那里实行恶意的共产的只有军阀官僚，是谁也知道谁也曾经说过的。所以我想劝劝攻击共产党的诸军，你们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几个附和军阀的官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子弹，因为这些畜生才是你们所攻击的真正的共产党。至于那些光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的学生们，还不能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实行者，尽可由他们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真意是在什么地方。攻击共产主义者的一般的目标是在中国的共产党在收受俄国人的金钱这一点。若要下攻击的说话，那么我想只有我可以攻击他们，因为我既不是收受俄国人贿买的共产党，又不是受过军阀官僚的运动的小政客，并且也不是有几万家产的怕共产狂者。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共产党员既想在中国做一番事业，当然要一个经济的后援者接济他们。孙中山当日也曾经受过日本人的金钱的，若能贬低归功，拿了人家接济我们的资财来做我们良心上所应做的事情，我想也未是不可的。不过在这一个地方，我想提出几个质问，要问问共产党的诸军，你们把你们的头目认清了吗？你们以为这头目是在中国可以做一番事业的吗？你们的头目不在做暖昧的事情吗？借了自由恋爱的名义而娶姨太太，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暗地里又受资本家的津贴的事情一定是没有的吗？那些年龄还没有成熟，没有十分判断能力的青年，你们以金钱去买他们来胡闹的事情是的确没有的吗？上举的几个问题若在良心上按来，你们觉得都可以答复得过去，那么共产党诸军，你们就是在受些俄国以外的国家的金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神圣的目的可以使手段也化为神圣，笑骂由人家笑骂，你们但去做你们工作好了。四，国家主义者，你们的国家在哪里？听说攻击共产党是激烈的，除了军阀官僚以外，还有一派国家主义者。总之不打仗的凯旋也好，主义的战争也好，由我们旁观者看来，觉得诸军都是能干的人。诸军都在社会上露头角，都可以受我们一般没有主义的老百姓的崇拜的。不过崇拜之余，我们轻夜扪心仔细一想，觉得这事情有点奇怪。譬如现在我们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且有时候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旁人一问你们的国家在哪儿，有时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虽然有时当我们穷促的时候，可以大声回答说我们的国家在章太炎的身上，在宣统皇上的玉里，在我的便便大腹中，但镇静下来一想，觉得一个章太炎，一个宣统皇帝，一个便便大腹还有点不大够，那么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加一点添头，说张作霖、冯玉祥、李景林、孙传芳、蒋介石等等就是。但是照这样的说来，那么问的人又要说啊，既然如此，你们的国家已经是很好了，你们的主义已经可以卖钱了，明年你们还打算主张什么呢？国家主义者诸君，我对你们的主义是十分的尊敬的，毫没有讪笑你们的意思，不过我想光是高谈主义是没有用的。文天祥，史可法并没有留过学，并没有主张过什么主义，他们因为国家没有了就挺出身体来硬干，若能回复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愿于国家回复之日退归田里，若不能回复国家，他们情愿干干脆脆的为国家而死。我觉得这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的人物 由我们后人追溯上去，才可奉赠他们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尊号。现在我们当世公未立之先，就以国家主义者自命，割于四，吃于四，坐高车驷马于四，觉得有点不大对。我北京有一位朋友说，强者不言，强者是不必有什么主义主张的。蛤蟆在田里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来，不声不响的一口就把它吞了去。事情需挺身出来硬干才行，不要瓦拉的乱嚷。五，创造月刊及丛书。两三年来，于无聊至极，写下来的无聊的东西，足足也有十几万字了。这些东西都散乱的在各种杂志报纸上发表的。人家每问我何以不收集起来出书呢？我当受人家这样的诘问的时候，嘴里虽则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成东西的，没有出书的价值，但心里却在想，凡我的著作的读者，都是些穷极无聊，和我一样的苦学生，他们连天天坐电车，买面包的钱还不能自己，又哪里能使他们再吃一刀痛，筹出几个钱来买书呢？况且出书的立德，都为书骨弄去吸鸦片烟，运动做官，我又何苦为资本家做走狗，去刮削穷学生呢？因此我近来非但不愿意出书，就是已出的一两本浅薄的东西，都想毁了他们，免得遗臭在人间，受人家的利用。但这一次和上海的几位朋友一说，他们的意见却和我相反。他们以为我们不出书，终有一批比我们更不如的人来出书的。穷学生的受刮削，终究是一样的。我们若想救济救济这些目下正在受欺骗受刮削的穷学生，最好是由我们自家来印书出书，图作者和读者的直接交换。我被他们一说，心里有点动了，所以第一就答应来编辑创造月刊，以后想继续的来把已出的丛书加以改定。未来的丛书马上付诸手民，无为成的王者又想活动了。若苍天厚我，使我的痼疾能早一点痊愈，那么我们在创造月刊上见面的时期不远了。今天就止于此。1925年12月18日，上海，广州。事情，人类社会在无论如何的状态之下，总是有进步的。譬如一条冰河，面上虽则冻有极厚的层冰，然而只交这冻不是连底冻，那么底下的水一定还是在流动着，这流动仍旧是进步。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虽则战乱迭起，民不聊生，然而中华民族还没有死尽。不管他几次袭来的朔风雨雪，民众在表面上虽已受了不少的摧残挫折，但实际上一般国民的思想行为还是在向新的方面跑，还是在注重进步。若要求中华民族进步的证据，但倾向广东一看，就可以知道，中山先生在广东经营以来，曾几何时，而现在的东南天下已全部受他的感化了。不过人类的欲望的进步，比实际的进步还要快，我们的理想的飞跃，绝不是特别快车或最大的飞机所能赶得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距理想还有几多远，我们进步的速率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率。这一种批评工作与社会的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可惜我们中国还很少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当局者还很少能够了解这一种工作的重要。广州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可以使我们喜欢了。宽广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出到广州的人见了这些表面的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